第一处呢，我们就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2节，慢慢找哈，还没找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2节，好，新约，新约哈，哥林多后书是新约。
他又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最近星期五我们几个晚上都在交通一个就是圣灵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就是他赐圣灵，就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凭据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里面一定是有圣灵住进来了。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圣灵的？怎么得到圣灵的？那就请你往后面翻一点，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后面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啊。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好了，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圣灵为印记？圣灵是神的灵，从神来的，怎么能够得到它在我们里面作为一个印记？印记就是盖一个印哦。那就是因为你听了福音以后，你相信了这个福音，听了福音以后相信福音，你就得到这个圣灵做印记。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很奇妙的，神就把这个圣灵就赐给你了，在你里面，就是神来盖一个印在你的身上，就等于今天一个人盖一个印，这个印就是代表他自己。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圣灵就是一个印，神的印做印记在我们里面。你怎么能够得到的？就是你听了福音，你相信这个福音。好，我想今天呢，我在这里做一点见证，做一点见证，就是我自己怎么信了耶稣以后，我里面怎么会有圣灵在我里面做印记，在我自己的见证里头。今天我们来了一个姓李的同学，从天津来，刚刚他来的时候我们见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也在天津念大学。我在什么时候在天津念大学呢？1947年，还没有解放，好不好？那个时候我就在天津，我们那个南开大学是在八里台啊，我就在八里台念南开大学。那个时候啊，我们住是住在六里台，我们的宿舍在六里台。现在六里台呢，就变成了天津大学了，好不好？原来没有天津大学，那个时候1947年。那么我们宿舍在六里台，天天要从六里台走2里路到八里台上课。中午从八里台放学回来，走2里路回到六里台吃中饭。宿舍有，我们宿舍嘛，那有合适团嘛，吃完中饭又走2里路，又去八里台上课，下午又回来，那个时候我是。大学1年级，1947年， 进南开大学。我的家在哪里呢？我是四川人，我的家呢是在重庆，不在天津。那么我在天津读大学，那个时候我们的宿舍啊，我们天津我们六里台的宿舍是什么宿舍呢？是日本人的军房。那个是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好不好？本来天津是日本人站在那里啊，日本人把我们全部的华北都占了，占据了。日本人投降以后，这个军营就交给我们中国了。这个南开大学就拿这个军营就做我们这个宿舍。那个军营就很大，我的记忆里哈，大概我们住的那我们那一间宿舍就有这么大，就是我们那一间房子就有那么大。那不止一层楼啊，还有两层楼哦，啊，还不止一间，有好几间了，好不好？就是日本军人他们，那么他们睡的是什么床呢？是双人床。日本军人睡的是双人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睡双人床。像这么大一个房间，大概放了多少个双人床呢？20几个双人床，也就是我们有50几个同学同一个房间。啊，那个时候天津呢很冷啊，天津很冷啊，我们冬天呢都是烧2个火炉啊。有人专门给我们烧火炉，2个火炉来保暖。我在那个时候离开家了，你想啊，一个学生不住在家里面，父母是在重庆，我到天津来念书，天天不能够得到父母的照顾，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好不好？一切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天津我参加了一个教会，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基督徒来带领我们聚会，我也信了耶稣了。我信了耶稣以后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有改变了，就有一个圣灵在我里面做印记。怎么做印记呢？你想啊，一个学生离开了家里，离开了父母，自己念书，第一个是希望功课学好，对不对？你不能父母花了钱呢你念书，结果啊你的功课又不及格，那怎么办呢？这是第一个，功课很重要。第二个，自己还要照顾自己的生活啊。在那种情况下我就怎么办呢？我就祷告了，好不好？哎，因为我听了福音嘛，我想认识这一位神嘛，我就向神祷告。我向神祷告了，第一次的祷告是要求一个什么？可能你们都没有想到，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每天早晨7点就有一个号兵吹起床号。那个时候还没有电铃哦，啊，1947年我们学校还没有一个电铃，就是吹起床号，就吹号，吹号我们就起床。但是我自己很想提前起床，不要等到7点吹号才起床。我的心思想什么呢？想来读一下圣经，就是这一本圣经啊，我想读。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我求你每天早晨6点就把我喊醒，不是7点吹号起来，6点起来。为什么6点起来呢？因为7点起床号一吹，同学都起床了，这个唱歌，那个讲，那两个在讲话，这个又洗脸，那个又穿衣服，好不好？整个这个宿舍50几个人就乱哄哄的了，我就没有办法来读圣经了。我说我就希望能够6点起床，同学还没起床，我先起床来读圣经。你说有没有神啊？那就看我的祷告神听不听了，好不好？结果我祷告了，大概第2天还是第3天， 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我那个时候只有十七岁嘛。你现在多少岁啊？
十七。
十七，哦，那跟我一样，我那个时候只有十七岁。那么现在呢，我今年呢是九十岁，好不好？那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好不好？好了，那个时候啊，我祷告以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到了六点钟，就有一个蜜蜂就到我的脸上来吹了，一个蜜蜂啊就在脸上吹，呜，就把我吹醒了。第一天一把我一吹醒，我不习惯起床，因为还没有六点钟起过床，我反过去要睡觉。这个时候我里面圣灵啊就提醒我了，六点钟要起床，不是神要你起床，是你自己向神求的，你向神的祷告。为什么今天蜜蜂把你叫起来了，一看正好六点，你怎么不起床了？好，我里头就觉得说不对了，我的良心就自问不对了，应该起来，因为我自己求的六点，所以我马上就起床。起床以后就拿一个毛巾走到宽心室去，用那个自来水的冷水啊就把脸洗一下，你知道冷水一洗怎么样，就清醒了。清醒了我就回到宿舍来，宿舍你不能开灯哦，你要读圣经，你一开灯别人同学都吵醒了嘛。我就拿了一本圣经走到宿舍的外面，有一个走廊，走廊上面就有一个路灯，我就靠着墙，我就在那里读圣经，一直读到吹起床号。这是第一天，第一天过了，第二天早晨又到了六点钟，那个蜜蜂又来了，好不好？又把我吹醒了。吹醒怎么办？第二天我就开始习惯了，对不对？我就马上就起来了。那么这只蜜蜂啊，到什么时候它就不来了？天天都来，到了六点钟就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跟你们说这个见证，就是你要想认识这一位神啊，他是的确存在的。到我自己能够六点钟起床了，蜜蜂不来了，蜜蜂不来了。那个时候是天津多少时候？天津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进天津南开大学读第一年级的时候，是十月份到十一月份，那个时候开学。十月份到十一月份，那算是冬天开始了。请问你哪里来的蜜蜂啊？哪里来的蜜蜂？宿舍里有蜜蜂窝吗？没有的。而且我们那个日本军营啊，它是两层玻璃窗，两层玻璃窗中间一层纱窗，三层窗户，蜜蜂也飞不进来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了。所以我这一生的改变就是十七岁开始，好不好？认识神了就改变了啊。以后呢，我的专业呢是学牙科，我是专业啊，学牙医。我没有想到我这一辈子还能够来服侍神，好不好？我到了加拿大来了二十几年，我们这里同我接触的国际学生很多，好多国际学生啊，有非常奇妙的经历。他们来了以后，也是茫然无水，不知道前途怎么办，碰到困难了。好了，我们就把他带来信耶稣。他就改变了，今天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这里啊又坐了两位，一位就是龙弟兄，好不好？这是他的太太，他们的儿子是从贵阳来，也是国际学生，好多年前了，那是，
2002年，
十几年了。十六年了。2002年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把它说一下，你们来讲还是我讲？
你讲吧。
我讲好。他的儿子来的时候，我并不认识他。他是在也认识一些国际学生。他的儿子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就是他的托福过不了关。你们现在不考托福了吧？你们是考什么？对。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是托福，你看2002，16年前，他在这里来呀、啊，就补习托福，补习一次考一次，补习一次考一次，托福就是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就进不了大学，他就遇见这个困难了。他们就把他带来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就像这样的聚会，他来了，他的儿子就给我讲了。他儿子叫龙铁林，他就给我讲，他说我现在的难处就是读托福过不了关，大概三个月考一次吧，我记得不清楚啊，大概三个月考一次，每考一次，他说我的听力按照托福的要求是要21分还是22分，他说我每一次我的听力只能考10几分，过不了关了。他就给我讲这个困难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有困难你就向主耶稣祷告，我就给他介绍，他说怎么祷告法，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你信啊，第一个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觉得人有没有罪啊，他说有罪，我说你说过谎话没有啊，说过，好，欺骗过爸爸妈妈没有啊，欺骗过，好吧，有罪怎么办，我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来钉十字架就是担当我们的罪，我说你首先向耶稣认罪，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这是你个人的关系，你愿不愿意，他说我愿意，我太愿意了，我愿意，我的托福赶快过关，我愿意向耶稣认罪，好吧，好了，他真正就向耶稣认罪了，就接受耶稣做救主了，他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然后他就自己做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我现在的困难就是托福过不了关，已经考了很多次了没有办法过关，没有办法过关我就进不了大学，他已经那个时候来了1年多了没有办法，他说我求你使我能够托福过关，听力能够得21分，因为最低分数就是21分。好了，感谢主，他这个祷告以后啊，就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马上就又考托福，一考托福就是刚刚就拿到及格的那个分数了，所以有一个星期五他就来聚会了，还没有进来就在门口就喊了，报告你们有好消息，我的托福过关了，一个青年人嘛，啊，也10几岁那个时候，好，然后他就进来了，很高兴，托福过关以后他就进大学了，他进哪一个大学呢，进 UBC 了，托福过关了他就进 UBC 了，进了 UBC 以后啊，好了，他就很少来聚会了，有的时候就不来了，不来聚会了，我们问，就问他为什么不来聚会，你的托福不是祷告，神听了你的祷告吗，他就说了，他说那是碰巧，好不好，那个祷告是碰巧，我这回就该得那么多分的，所以我就碰巧得到了，好了，所以他就不来了，好了，就过了1年，他又给我打电话了，因为在你知道 UBC 读了1年以后又要考一个英文，你们听说过没有，没有听说，那就要考一个写作叫做 LPI， 听说过没有 LPI， 就是 UBC 要考的，读完第1年级以后 就要考 LPI， 你的 LPI 不能过关，二年级不能读了，他的 LPI 就过不了关了。过不了关怎么办呢？又考了几次也过不了关， UBC 的二年级不能念了，他就从 UBC 搬出来了，搬出来在外面租一个房子住，就爸爸妈妈给他出钱了，好不好？又来补习 LPI， 好不好？就是 UBC 的第二年级啊，一年级升到第二年一定考一个 LPI 的，好不好？除非你在这里出生的就没问题，好不好？结果又不知道考了多少次 LPI， 有一次他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就准备不读 UBC 了，我去读 SFU， 因为 SFU 呢不考 LPI， 不要求 LPI， 他说我就想去读那个了。这是他给我打电话，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到我家里来，我们谈一谈。他就来了，来了以后我就给他讲，我说你不要失望，你相信主，他是神的话你有希望，如果他不是神你就没有希望，他是神你有希望的。我告诉他，我说什么希望呢？我说你第一次的托福不是没有过关吗？你是祷告过的关，但是后来你说是碰巧了。我说这一件事情啊，你要在耶稣的面前认一个罪，就是我不应该说是碰巧了，好吧？我说第一个你要认这个罪。他说我愿意认，我只希望我的 LPI 能够过关。好了，那么我们在家里啊，他到我家里来，他很会做一个菜，叫做麻婆豆腐，好不好？他做麻婆豆腐，我们在一起吃饭。后来呢，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呢就是给耶稣，他就向耶稣祷告，他说主耶稣，我向你认罪，我呢说碰巧是错的，好不好？因为刚刚碰巧，因为他上次讲啊，他说我应该第一次祷告不要说只要二十一分，我该多说要二十五分就好了，啊，这是他当时自己讲的嘛。那么这一次呢，他 LPI 过不了关了，他说主啊，主耶稣，我求你赦免我，我只求一件事情 ，LPI 能够过关，好不好？我还能够再进 UBC， 我实际很想读 UBC， 不想到 SFU。好了，我们就两个一起做祷告了。奇妙的事情又发生了，他向耶稣祷告认罪了。奇妙事情怎么发生？他回去以后，马上又大概一两个星期吧，又考 LPI。什么叫做 LPI？LPI 就是有一个作文题，每一次老师出一个文章作文的题目，你就要写一篇文章。你写的这一篇文章不是用中国人的英文来写，一定要用外国人的思想来写。所以他在补习 LPI 的时候，已经，我问他补习了多少次，他说已经不记得了。他每考一次 LPI， 补习考一次 LPI 都有问题，那个补习的老师就给他纠正，啊，这个题目你应该怎么写，给他纠正很多次了。那么这一次他祷告以后又考 LPI， 很奇妙的 LPI 老师出的那个题目啊，每一次是不同的，可是这一次出了一个相同的题目，就他考过的题目给他考了，也奇不奇妙？他考过的题目一考，他就想起了他原来 LPI 考的很多题目的时候，那个老师给他改过的这个题目，他就按老师改过的来把这些回答写上去了一篇，这一下 LPI 就过关了，你看到没有？谁知道老师会重复一个 LPI 的题目啊， 很少很少这种情况，但是就发生了。然后他的 LP 过关了，一过关以后他高兴得不得了了。这一次他不敢说是我碰巧了，好不好？他说这是耶稣听了我的祷告。好了，他就然后他就回到 UBC 了，回到 UBC 去念书了，一直到 UBC 毕业。就在哪里工作呢？就在泰勒斯工作。他在泰勒斯可能工作了10年了吧？
没有，09年。
啊，09年工作的，啊，09年他毕业以后就在泰勒斯工作，一直到现在。那么去年他结婚，他要把我请去，所以这就是我就说一个国际学生，这是他的。除了他以外，还有好多国际学生都有信耶稣的经历。都有神的祝福，好不好？啊，有一个要进 UBC， 结果 UBC 没有录取他，是这个 SFU 通知他了，啊，他很难过来跟我讲，他说我不要进 SFU， 我要进 UBC， 我怎么办 ？UBC 还没有通知我，我说那你祷告吧，我喊他祷告。感谢主，他祷告以后大概2个星期 UBC 的通知就来了，你看到没有，奇不奇妙？这都是他们的见证啊，国际学生的见证啊。所以我说这些见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神是存在的，好不好？你可以遇见他，你有任何难处可以到他的面前去，然后他就赐给你一个圣灵做印记，好不好？你就一定，你相信了他，有圣灵就住进来，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提醒你，啊，指教你，因为圣灵是一个印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信了主耶稣经历里面，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见证，每个人的见证不同，但是一定有这样的见证。见证什么？见证圣灵在我里面是一个印记，是神的印记。啊，能够把真理告诉我们。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好，慢慢找哈。第二节要读到第三节，二节读到第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二节到第三节。
我劝有阿迪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好，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当你信了主耶稣，圣灵在你里面就做一个印记，神就一定把圣灵赐给你，圣灵就会提醒你，你遇见任何的难处，圣灵都会提醒你，让你去向耶稣祷告。不但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名字一定是在生命册上，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名字一定都记在生命册上的， 那就是神不会忘记你，好不好？神不会忘记你。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神都会顾念你，想到你，因为你是属于他的，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所以今天基督徒和一般的人是不同的，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神就赐给你一个圣灵做印记，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永远不会改变的，啊，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有忧虑的。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吧，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读到3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读到34节。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好，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忧虑，做父母的有父母的忧虑，做孩子的有孩子的忧虑。像我当初在南开读大学1年级的时候，也应该也有忧虑，很多同学都有忧虑。第一个忧虑就是功课的问题，功课的问题。但是很感谢主，我在功课上，我的确还没有，那一年我没有忧虑过。我想都没有想到，因为我向耶稣碰见任何一件事情，我向主耶稣祷告，所以我没有想到，我那一年呢、我在读的是生物系，那一年下来以后，我得了2份奖学金，我从来没有祷告过求奖学金哦，就给我2份奖学金，为什么？因为我的成绩是全班第一，第二个，我是四川人。四川同乡会就给了一份奖学金给南开大学，就说凡是我们四川人功课好的，就把这笔奖学金给他，四川同乡会给他。还有一个就是南开大学给他，功课好的给你一份奖学金。所以那一年呢、我就得了2份奖学金，得了2份奖学金，我就给我的父亲写信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再寄钱来了，好不好？我这2份奖学金我都用不完了，2份奖学金求我都没有求过。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要忧虑，因为这一切神都会给你预备，好吧？神都给你预备，你只要靠神，好不好？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这就告诉我们，你是属于主的人，一切主都给你预备好了。所以，不忧虑。 你有忧虑的时候你就祷告啊，你有忧虑的时候你就向神祷告啊。所以这里说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了。所以主耶稣最后就讲了啊，他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已经够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好不好？我们不为明天忧虑，我们一有忧虑我们就交给神，我们不是去求任何人的帮助，我们的祷告神就要听啊，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好，我想我今天一方面是有一点福音的见证，一方面呢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就是基督徒我们一定有圣灵在我里头做印证做印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名字是写在生命册上的，神就一定要管我们，我们不忧虑。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你们有什么见证也很好，好不好？给他一个路，给他一个。
就是去年十月的时候，我妈那个病危，她在那之前，就是我们是暑假回了一趟国，然后回来之前她就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回来以后，她八月份还是九月份是吧，就做了一次手术，装了三个支架，然后十月份的时候那天，就有一天晚上。我是头一天刚跟我妈就视频微信聊过天儿，然后那天早晨起来以后六点来钟我就醒了，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妈祷告，我不知道就是我还没在床上就开始给我妈祷告，然后起来以后就发现微信我大哥就说就让我赶紧给他回信儿，因为咱们这儿六点等于国内十点还不算太晚，我就赶紧回过去，他就都带哭腔了，就说妈这回真的很危险，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全身浮肿，然后那个我说大哥我刚祷告完，我说你别着急，我觉得很平安，然后就我又让我爱人起床就叫他，就说赶紧查飞机票，我说虽然平安但是我不要回去，因为当时我跟神祷告就是说请神给我妈时间来认识他，所以就是我心里觉得是很平安但是一定要回去，所以后来就是我爱人起来以后他也做祷告，我们都觉得很平安，然后我下了飞机以后直接就被我大哥拉到医院，我在医院陪我妈在病房里住了七天，就是第一天回去他知道能认识我，但是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醒了就说哎呀你怎么也在这儿，我当时眼泪就下来，我就他不记得我一天陪了他一天了，不记得我，而且那时候整个那个状态特别的糟糕，真的很危险，就是一直那个时候就觉得跟神特别近，就是神天天都跟我在一起，然后后来就七天以后他就好多了，就是不会再糊涂了，后来就开始我回家回他们家去，因为我爸那时候也跟他一起住院，我就回到他们的家里头给他们做了饭以后带到医院去，回家以后就哭，回家以后就哭，因为家里没人了嘛，但是真的那时候跟神觉得特别近，特别有平安。完了，我妈就天天给她讲神，天天给她讲。我爸也会主动问，我妈就是非常感谢神。就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做了基督徒以后，其实心里有一些事情，他真的是跟神那个，我不是觉得就是有话，不是听到了他说话，就是心里就是知道，就知道，我也不知道。 那就像你说的，印记吧。
对对对，更清楚。你把话筒拿来。刚刚这个姊妹说的这个见她妈妈的见证，她说里面，她不是听到有什么话，是里面平安。啊，这个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一定是有平安和喜乐，这两个是一定有的。不管你遇见了外面多大的风浪，但是你还有平安和喜乐。你们记得马太福音第八章啊，主耶稣在船上的时候，风浪非常的大。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八章。23节到27节，23节到27节。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好，你看耶稣在船上，海里起了风暴，耶稣睡着了，看到没有啊？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暴，他里面是满了平安的，他就睡着了。门徒都害怕了，赶快喊他：“主啊，那么大的风暴，你还睡着了吗？”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学一个功课，就是说，不管外面的风暴有多大，你里面应该像主耶稣一样的有平安，有平安，那是神的平安，不会影响你，你不要害怕，啊，你不要害怕。那么外面的风暴就很多了，刚刚这个姊妹说的，她妈妈生病啊。那就是一个风暴。后来他打了几个支架是吧？就是心脏打支架。我们知道呢，就是心脏血管硬化以后，年龄大了要打支架。这个我也可以做一个见证。大概离现在至少我想想哦，6年前吧，好不好？UBC 专门给我看心科的医生，检查心脏科的医生。就准备要给我做支架，好不好？我的心脏做支架。那一天我就住到医院去了，那一天去了，先做支架以前就要把我放到一个CT 要做一个检查。那么检查的人就放了一个血，从我的这个血管里面打开一个洞，放一个管子一直到心脏去，然后就给我做心脏的照相，就看我哪一个血管，心脏哪个血管堵了，就打哪一个支架。当天就医生都什么都准备好了，我就睡在那里。我唯一的事情就是祷告，就交给主，好不好？好，感谢主。忽然，那个给我做照相检查的人就跑到我的面前来。他把大字母这么伸起来给我讲：“你的心脏没有堵啊，你只堵了。”他说：“一般要堵80%。”他说：“你最多的地方只堵了20%，根本不需要支架。”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你说稀不稀奇？谁做的？所以我现在到现在我这个年龄，我今年应该是90岁了，好不好？还没有打支架，这只是主的恩典。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害怕，我就祷告，因为要打支架了嘛，什么都预备好了，管子都放进去照相了，好不好？最后出现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就不打支架了。不打支架，你现在也有6年了，感谢主。那么我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呢？弟兄姊妹，这几天我量了，我的最高的血压120几，好吧？那么。 这是搜索呀124集，那么我的书账呀呢60多，好吧，那就是这个情况，好不好？啊，所以你说这个就是靠主了，啊，我们，这是靠主，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是一个基督徒，神就一定要管你。你不愿意的话，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好不好？你不愿意，你自己的问题。你愿意，神一定管你，好不好？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还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
他说祷告求一夜暴富可不可以？
你说祷告什么？
求一夜暴富可不可以？
哦，好，啊，那么就是说，祷告神听什么祷告，好不好？这里告诉我们是忧虑的问题了。现在有一种的祷告呢，就是青年人就希望我马上买彩票就中头彩，对不对？买彩票中头彩。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经过我们有正当的职业，好不好？圣经里要讲的，一定要有正当职业。今天你念书，你读大学的目的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绝对不是希望我们去买一个彩票中头彩啊，暴富。看来这一个就是不现实的，就是我们现在人世界，我们人类的生活里面，人家这就也觉得说这个暴富是有问题的，好不好？不可靠的，啊，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走暴富的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正当的工作。你可以向神求一个正当的职业，正当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这里接触到很多国际学生毕业出来以后，他们因为都相信主耶稣了，都有很好的工作，好不好？你看那个在泰拉斯工作的，很好的工作啊，听说现在买房子了，是不是买房子了？好不好？很好的工作嘛，好不好？
那么这还是豪斯哦，
啊，好，对，就是买 house 了嘛，你说。
感谢神，首先祷告，露露姊妹和张弟兄的见证就是说，很奇妙。这一次在回来的途中，就是说有很多的，神借着很多的弟兄啊、姊妹啊，然后说就是说给他们很好的建议，就说当他们来到就是在飞机上飞机以后，一路上过来，三秒都非常安静。都很好，都没什么大的问题，然后过来，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也有几个姊妹，他们是在机场直接等的，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就是说在就有机场的地勤直接打的911，然后呢，一切呢就是由那个打911以后，因为在这边，他们说在这边就是说很多就是911你自己叫了以后去急诊的话，你不一定会有床位让你留下的。但是呢，你地勤叫了以后呢，然后呢，之前呢也做了很多功课，把那边的、把国内的那些病例案例，都用英文公证文本就是翻译，传真过来，然后呢，就是说这边真的是感谢主，一切都非常顺利。来到这里以后，马上就入院，一整套的从机场开始接待，还有救护车就直接等在那边的，飞机刚刚停下就马上就是一批人就围着三秒。然后就是说他们真的是一路就是跟蒙恩感谢，然后到了医院以后也非常不错，就是说已经10天不吃饭的三秒也愿意想吃一点了，但当然尽管就是说身体是非常虚弱，这孩子就是说在他10天前就是在过年前从广州的时候，他因为是腿酸嘛，那个左腿的膝盖是疼痛，然后右腿的大腿骨这个块是酸痛，然后有一天就是没法走路，但是呢，因为之前在这边都看过，这边的家庭医生都没认为这是大事， 对，那然后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孩子休息了一整天，那么也睡昏昏沉沉睡了一整天，但是第二天起来以为他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累了玩就累了，但是还是身体不好，所以马上去看了医生。看了医生以后，就国内比较感谢主，都预备的都非常好，都是一个神经科主任给他看的，然后看完了以后都马上就是确诊，就感觉这个病灶就是有目的的给他治疗，就是那种不是治疗，给他检查检查身体，就是很快就报告出来。但是从检查进去的第一天看病那天的那个 B 超做出来的，他是那个神经细胞瘤，但它长在叫什么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它是长在脊椎这一块的。然后呢，就那时候 B 超超出来是5公分，但是一旦等到过年了以后，穿是这些做了以后，大概有10天吧，已经长到12公分。
哎呀，
长得非常快，非常快，非常迅速，它是以300倍的速度在增长。
哇塞！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感谢主，就是说他们也说让我带他们向弟兄姊妹感谢，因为这一个祷告他们相信，他们也听，就是说他们在留在国内治疗还是来温哥华治疗，他们在祷告当中他们感觉很平安的，就是说让他们回来，所以呢这一切回来了以后呢，他们感觉心里边都很平安。今天住在 BC 省的儿童医院，然后也是给他是那个住在那个新大楼里面，他的设备都很好，包括父母都有床位，都是独立的一个空间，对，医生也都很好，现在就还在检查当中。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说，当露露在和我发微信和我说现在我们要在国内的时候，说23号我们要就他们国内的时候要登机的时候，他给我说我们现在要登机了，请弟兄姊妹帮我们祷告。那时候是我们这里星期二的晚上9:30，9:22，对。那最奇妙的就是那一天，就是在9:20的时候，我们6位弟兄姊妹就专门正在坐下来，就是为这个事情在祷告。就是说感谢主，就是说神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应，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在他这件事情上，蒙神就是所带领，就是但是呢，也还希望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很期盼弟兄姊妹。再为他们齐心合力吧，对，还是情况就这样大概。然后呢，这两天还在检查中，等到下个星期二做一个全身的类似于 CT， 但可能应该不是比 CT 要好一些的，就是把他那个找到他的那些癌细胞就在哪里，然后呢制定那个化疗的方案，以靶向的那种化疗的方式给他化疗，就是说要等到星期三可能来。就是会有一个报告出来，对，那孩子也瘦了很多，对，
是
那些吃饭。
不是我的感觉是，想象当中就这么一个孩子啊，那个突然得这个病，我们都感觉很肯定那个父母很伤主的吧？哎，但是我去看了以后啊，他感觉他们很平静。就是到了温哥华以后很平，在广州反而不平静，因为我和那个宋姊妹一道去嘛，他就问了一句，他教会的事，我说蒋老师也知道，他一讲你这个孩子病的时候，蒋老师就讲要回来，他说我们也是这个想法，要怎么和蒋老师想的是一样的，要回来，因为他考虑那个广州空气也不太好，这个孩子。他们都是高龄结婚的，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已经40岁多了，摔了一跤1年多，然后是有1年多吧，1年多以后，然后就没有仔细检查过，这儿的医生呢，就是家庭医生也没仔细检查过，这个要专科检查的，最后到了广州出这个事一检查，以为。昨天她的丈夫就是这个露露的丈夫说，温哥华有300万人的话，100万人最多一个有这种病例，对，1/10啊，就是那个医院，你看他们怎么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祷告以后啊，祷告以后从那个出发到现在顺顺利利， 一直到住进医院，下飞机坐进医院，连急救车都停到门口。一般来说，这个病都是加拿大都是要，要一月的，半年啊，或者两三个月，就除非是你在这儿一直看着你的时候，他叫你马上住院，你就马上住院。他是在广州侦查出来的，甄别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另外，我要向大家弟兄姊妹讲的就是，他们非常平静，我感觉哈，虽然是心里难过一点，但是他说话呀，以及他们是就体现出来，就是还是信主的这种心理的平安嘛。哦，我就讲，然后补充这一点。
还有一个见证，就是说，昨天因为我过去的时候，我也是一位姊妹，是哪一位姊妹还是弟兄提醒我的，带过去一句话，就是约伯记里面40章的那个。之前我公公有你，现在
哎，对，
对对对，亲身经历。然后杰米说啊，今天早上刚刚另外一个姊妹，另外一个教会的姊妹也拿这一句话来告诉他，说哎呦同感一灵，然后说求也是叫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求神，就是之前我们也是要先要认罪嘛，然后说就是说求主播。
让他们真正的来遇见他，对啊，来遇见这个家，让他们来亲身经历神的带领。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第一个，你对主有没有信心，这是很重要。第二个，圣灵会给你，你如果完全相信主，你把你的忧虑都交给主，圣灵会把平安和喜乐带给你，好不好？信心很重要，那么信心一定要有主的话。你看那个邓弟兄的妻子不是郑姊妹吗？3年前吧，
还有两三个月就3年了。
3年前诊断他是癌症，对不对？的确是癌症，当时就交给主了，祷告一直到现在，结果去年什么时候回来一检查，好像都没有查出来了吧？
不是，他其实回来检查2年以后回来检查的，
两年后，
就是那些一样问题都没有，
问题都没有，
已经扩散了，扩散已经都到了那个淋巴了，对不对？
到
了淋巴，他就我夫人啊，原来我因为我经历过这种事，我的母亲就是癌症死的嘛。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曾反革命，母亲就每天忧虑嘛，忧虑过度了，那时候又不知道福音，只知道有信仰就好，不知道这个，你知道了也没有这个书，也没有地方去聚会，对不对？所以我母亲死的，我最害怕的时候，我还跑到这个河南新乡去跟他买那个，中成药的治癌的药嘛，他是肺癌嘛，因为叫是忧虑时间长了以后。陈凡跟别人想到儿子这样子，他就难过嘛，然后最后就走掉。走的时候，那半年要之间啊，他要打那个杜冷丁，就实际上就是吗啡针嘛，只开始1-2针还起作用，最后1点作用都不起，最后就走掉了。走掉，所以我对这个癌症我非常恐怖的。一提到癌症，我怕死了。我就说我夫人有了，我也想到完了。他最多活8年嘛，你看现在活了3年，还没有事。连现在他就是，我感觉他的信心非常的强，他从来没有，就像那个丁伟之一样，从来没有说顺境逆境的时候都是相信神，这个逆境他也相信神，所以你说在他身上就体现的非常，所以他最多就是祷告，而且他的平安啊，比我还平安。10倍，我看到他的手术出来的时候像个死人一样嘛，我都害怕死了，我说哎呀活不了多久了，我心里面在想啊，那现在不是红光满面，而且精神非常好，还在喂猪，整个都在喂猪，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吧，知道他，你们在贵阳跟他一起聚会，你看到他是癌症病人吗？肠子都割了这么大截出来了，知道吗？但是他相信主， 平时我微信啊电话上都讲你要注意哦，吃东西要注意哦，你不要不吃药哦，要检查哦。现在药都不吃了，高血压药也不吃，他天生就有高血压吧，50岁左右的发的高血压吧，原来在这儿每天都要吃高血压的药，现在高血压药也不吃了，哎，真是感谢主。这个有好的信心啊，包括蒋老师在内都有很严重的问题。你看蒋老师那现在他身体多好啊，蒋老师我单独摆过他的经历一个吧。
靠主的恩典吧，好吧、
啊、
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见证是什么？见证神是真正的，他是真正的神，主耶稣是真正的神。那么你和他认识他以后，你相信他以后，他就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好不好？这是主耶稣讲的嘛，不要忧虑。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主，好不好？好。那么邓丽兄的妈妈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好不好？
那是文化革命当
中。那是他还没有信耶稣，他的妈妈也没有信，好不好？如果是信耶稣的情况就不同了，好不好？那就能够改变了，好不好？
信耶稣的人遇着这种疾病不治之症啊，他不害怕。他能相信神，他相信神会医治他。我们不是看见一个两个啊，看到很多个啊，有很多这种情况。有的甚至走的时候，连走的时候都我爱做这个见证嘛。我的女儿那个讲起来就是干妈也是，实际上，干爹干妈嘛，他也是这个弟兄嘛，弟兄姊妹，我们从小就把他交给他的。那个丁伟志就是一个基督徒嘛。他就还在给别人传福音，还在医院里跟这个总后勤部的一个处长传福音胰腺癌。那个处长得了癌症以后，最后走掉了嘛，走掉，但是信主了，他肯定好。哎，他自己也得了，但是我看他从来没有，就说离境的时候啊，从来没有谈过主的不好，都是夸他讲的。临到要走的时候，胰腺癌是最不好治的，半年。就走掉嘛，他去一趟日本回来，就儿子给他天天吃这个日本的东西，然后他就发现胃痛以后，他老婆就说王姊妹就说，哎呦，干脆在日本检查，他怕给儿子增加负担嘛，日本那个因为没有日本的那个医疗卡嘛，所以他又回到北京再说，回来一检查，他也是胰腺癌，半年当中。痛起来最厉害的时候，他也是祷告，什么时候都是祷告。最多，你像我母亲痛起来的时候，那个很悲惨啊。那个癌症的晚期痛起来啊，就是，哎呦，真是这呼天叫命的，对，没办法的，对不对？哎，那个丁弟兄他叫都不叫，最多就是冲冲凉，真是笑着死的。他知道这个死的结果吗？是到这个定理嘛，人的定理嘛，就是这么到了老了以后呢，违背主的东西也可能走得早一点，走得晚一点，都是要走的，因为有罪行。所以基督徒对于死确实就像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讲的共产党也不怕死，不怕死的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把太极枪毙喊毛主席万岁，那个不真实。基督徒是真实的，对于死不怕的。一讲就又讲了这么多，
今天时间不行，
差不多了，不讲，
因为今天下雪嘛，
下雪是吧？
不，时间不要太久了，今天，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